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如果你最近半年跟科技圈的朋友聊过大模型，你大概率会遇到一种很奇怪的分裂感。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吐槽模型这不行那不行，说全是泡沫，说产出都是垃圾，说这东西迟早要完。但是你凑过去看一眼他们的电脑屏幕，Cloud Code 开着，Cursor 开着，对话框里上下文拉得老长。这种心口不一不是个别人的虚伪，它已经成了整个行业的集体状态。今年7月中旬，在柏林的 Local First 大会上，这种状态被一个人当众点破了。他叫杰里米·西奥查里斯，是一家工业软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坦白：LLM 的批评者说的都对，但是我照用不误。这篇文章发出来第二天就冲上了 Hacker News 的首页，在开发者社区里引发了巨大的共鸣。共鸣的原因很简单。他替很多人说出了那句大家心里都知道，但是没人愿意在公开场合完整说出来的话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聊聊这篇文章，聊聊他承诺的所有问题，聊聊他给出的那套具体方法，以及最后那个比方法论更重要的东西。在大模型时代，什么才是真正稀缺的？我们先来说大会现场那个画面，台上的演讲者在逐条批评大语言模型，从版权争议、环境代价到低质量内容泛滥，每说一条，台下就是一阵掌声。西奥查理斯坐在观众席里，他清楚地看到鼓掌的人群里，不少听众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明晃晃地开着 Cloud Code。台上批评，台下鼓掌，同时台下照常用不误。这不是什么秘密，在场的人都看在眼里，但是没有人说破。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阿明·罗纳彻的演讲之后。罗纳彻这个名字，做后端开发的观众应该很熟悉，他是 Flask 框架的作者，也是错误监控平台 Sentry 的早期团队成员。绝对是行业里公认的优秀工程师。他最近创业，做了一家叫做 EarAndrew 的公司，产品是一个开源的编程智能体框架 PyDev。西奥查理斯在问答环节通过 Discord 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现在接受 PR 吗？还是说你们怎么处理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大量 PR 呢？罗纳彻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回答：几乎所有的 PR 和 ISO 我们都自动关闭。但是他紧接着补了一句：你不要因此就不敢提 PR，因为人类提交的东西总会自己发光的。也就是说，做大模型工具的人正在被大模型的产出所淹没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只能够自动拒收。而他公司的宗旨页上写着一句话：在一个冲向 AI 的世界里，我们相信人类才是最好的 agent。你细品，造工具的人亲手给工具的产出关上了门，不是因为工具不好，而是因为当所有人都能够用这个工具批量生产的时候，维持秩序的成本已经高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。西奥查理斯自己也在大会上做了演讲。会后呢，他跟很多参会者聊，发现大家描述的感觉跟他一模一样，这让他松了一口气。原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经历这种认知失调，于是他决定把这种感觉写出来。他的写法很有意思，不是上来就辩护，而是先把反方的观点全部接过来。文章的第一部分几乎就是一份认罪书，大语言模型的批评者说的每一条他全部都认。我们一条一条来看，最常被提起的批评，大语言模型产出大量低质量内容，也就是开发者圈里常说的 slop， 这个他同意。现在你去看开源社区，越来越多的项目要么直接拒绝所有的外部贡献，要么在前面加上各种过滤机制。问题的本质不是代码质量差，资深工程师改初级工程师的烂代码改了已经几十年了，从来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信任。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，互联网上虽然也有陌生人，但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存在着。写一份像样的 PR， 写清楚问题描述，做基本的测试，这至少需要投入真实的人类时间，这个时间成本本身就是把捣乱的人和低质量提交过滤掉了。就算是一个新人提交的，你知道这个人至少花了几个小时在上面，你就愿意花几分钟认真看一眼。这个基本的门槛现在不存在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新的 GitHub 账户，让模型疯狂生成 PR 和 ISO。 作为维护者，你根本分不清眼前这份提交背后是一个人花了一周的时间认真做的，还是一个自动化程序在自己运转。这个语言和粘兔发行版已经公开宣布拒绝接受模型生成的 PR。 西奥查理斯对这个方案并不乐观，因为你根本没法分辨。他的警告写得很重，如果找不到重建信任的方法，大模型有可能对开源软件构成生存性的威胁。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提了一个极端方案，以后也许只允许一小部分经过验证的人贡献代码，而验证的方式是你必须亲自参加线下聚会，面对面认识过才行。然后呢，是关于初级工程师的问题。这里面其实有两层。第一层，你作为资深工程师已经无法判断你看到的代码背后的努力程度了。以前新人写了烂代码， 你知道他是在那儿坐了3个小时挠头写出来的，虽然烂，但是他思考过了，你带着他改，他能够成长。现在你看到一段烂代码，你不知道他是10分钟 web coding 出来的，还是他真的做了3个小时，但是就是缺那点关键的认知，你没法判断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反馈。第二层更致命，资深工程师没有动力带新人了。以前行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交换，初级工程师做那些枯燥的杂活，资深工程师通过代码评审带着他们成长，两边各取所需。现在那些枯燥的杂活，坦白说，大部分都可以交给模型来做，而且做得比新人还快还稳。那为什么还要招初级工程师呢？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。接下来呢，是地缘政治的风险。如果有一天中国或者美国一夜之间把你从这些技术上切断了，怎么办？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就在几个星期前，美国政府发布了一纸出口管制指令。Anthropic 被迫立刻对所有非美国公民禁用了他们最新的前沿模型菲波5和 Mesos 5，没有任何提前通知，说断就断。马丁·克莱普曼就是那个写数据密集型应用系统设计的作者，他在大会演讲里说了一句话很精准：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现在仍然很低，但去年这个概率是零。从零到一个很小的数字，这个变化本身就值得警惕。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，就算你只是用模型做研究查资料，它有一种天然的倾向，会悄无声息地把训练材料里大多数人的观点塞给你，有时候甚至会夹带模型创造者自己的政治倾向。西奥查理斯用了一个很生活化的类比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朋友里有一个人总爱用某个奇怪的词，一开始你觉得别扭，过了几个礼拜，你发现整个朋友圈都在用这个词了。人和人之间相处久了，观点会慢慢趋同，这是正常的社交现象。但现在对话的另一方不是人，他掌握的信息比你多几个数量级。他输出观点的流畅度和自信心远超人类，你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被潜移默化的改变了，你甚至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在发生。还有版权问题，训练数据里全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，环境代价，大模型推理的能源消耗高得吓人，整个围绕英伟达 OpenAI 的资本循环是一个迟早要破的泡沫，这些他都认。好了，所有的批评全部成立，认罪书也写完了，按道理文章到这里就该结束了。结论是大语言模型是坏东西，大家别用。但是西奥查理斯话锋一转，他说：但是这项技术不会消失了，它已经在这里了，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。与其逆着水流站着被冲走，不如顺着水流走，同时想办法引导它、控制它和塑造它。这里呢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，确保模型能够在你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运行，这件事情的价值被很多人低估了。稳定模型现在确实能力还差一截，但是他们在快速变好。而且他们能够让程序员不依赖那些大公司。等补贴结束，价格上涨的时候，是开放权重模型在约束大厂的定价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跑在你自己硬件上的模型，没有任何政府能够一夜之间把它切断。他甚至做了一个判断，等泡沫破裂的时候，世界经济会遭受不小的冲击，很多公司会倒掉，但是开放权重模型不会消失，到时候程序员们至少还能够靠他们继续干活。在这次 Localforce 大会上，涉及 AI 的演讲大多都是认真讨论本地模型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你想象一下那种科幻场景，有一个 AI 永远在后台运行着，你随时可以问他问题，他随时回答你，就像星际迷航里那样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次大会上的很多演讲里， AI 只是作为题外话出现，有些演讲者甚至直接说，对，我直接交给 Cloud Code 了。但是他们的演讲被大会接受了，讲完之后照常获得了全场掌声，包括台下那些资深的受人尊敬的工程师。这中间的关键区别是什么呢？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把自己的信誉压上去了。如果他们展示的是 ASLOP， 他们会在当场失去自己的信誉。正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，他们使用 AI 的方式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说，我让菲波5去实现它，听起来像是硅谷技术狂的说法。西奥查理斯说，他自己也会这么描述，但是他猜这些演讲者跟他一样，并没有让模型替他们思考，那是他们自己的想法，只是被加速了，被强化了。这就是全文最核心的那个判断，模型放大的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，包括你的观点、你的结构、你的思考框架。如果你自己有想法，它帮你把想法更锐利、更快速地呈现出来。如果你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它会给你一大堆看起来很好，但是空洞无物的东西，而且流利的一塌糊涂。大语言模型擅长头脑风暴，擅长帮你检查语法，擅长迭代句子给你替代方案，擅长充当橡皮鸭调试法里的那只鸭子。你跟他解释代码的过程中，你自己就发现问题了。他也擅长跟你唱反调，逼你把问题想清楚。但是如果你脑子里没有东西，什么都出不来。所以西奥查理斯自己的用法是反行业直觉的， 他不是用模型让自己产出更多的东西，恰恰相反，他用模型让自己产出更少的东西，但是把每一件东西的品质做到他一个人做不到的高度。他消耗极大量的 token，有时候只为了打磨几句要给人看的文字。他觉得这才是大模型正确的用法。他写文章、写代码都是这样，模型是帮他思考的工具，而不是替他思考的工具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你坚信文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但是你所有文章都是用大语言模型来写的。笑查理斯说，他不觉得矛盾，因为区分 AI 垃圾和好文章的，从来不是用什么工具写的，而是背后有没有人类真实的思考。保罗·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：“思考是无法外包的。”但这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：一段文字背后有没有人类思考，这件事情从外面是看不见的。我用 AI 来更好的思考，这句话从西奥·查理斯嘴里说出来，和从一个满嘴跑火车的 AI 推销者嘴里说出来，字面上一模一样。你光听这句话，完全分辨不出来谁真谁假。被放大的胡说八道听起来跟天才言论没有区别，因为语言的流畅度是一样的。那剩下的只有信任了。信任这东西挣起来极难，碎起来极快，尤其是在大模型时代。笑查理斯坦诚，他自己现在都已经变得有点神经质了。有时候看到一个破折号的用法不对，他就会立刻怀疑这篇东西是不是 AI 生成的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能够毁掉所有的信任。他公开了自己今年6月的 token 账单，我看那个数字的时候确实愣了一下。OPPOS 4.8花了5042美元，Fibo 5花了4179美元，Sonnet 4.6花了452美元。一个月加起来9838.85美元，将近10000美元。一个人一个月烧掉将近10000美元的 token，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疯狂。他自己也说，在大会 Discord 里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都有点害怕公开承认了。但是他说，确实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价值，觉得值。当然了，他后来呢也调整了策略，最贵的 Fibo 现在只选择性的使用，纯代码执行的部分迁移到了 OpenRoute 上更便宜的模型，比如说 GRM 5.2。那具体是怎么用的呢？他总结了几个自己摸索出来的模式，他强调这不是什么正确用法的教程，只是他的个人经验。因为那条分界线很难用语言描述，只能够自己用开放的心态去体验。我们先来说针对大语言模型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缺陷，他从不承认自己没听懂，你说什么他都顺着往下做，哪怕完全理解错了也不会跟你确认。笑查理斯会经常使用一个叫做 Grill Me 的技能，中文可以叫做拷问我。这个技能的思路来自于马特·波科克。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，让模型持续拷问你关于任务的每一个方面，沿着决策树的每个分支往下走，逐个解决决策之间的依赖关系。每个问题模型要给出推荐答案，但一次只能够问一个问题，等你反馈之后再问下一个。能够从文件系统、工具环境里查到的事实，它自己去查，不要问人。但所有的决策必须交给人来确认，在双方达成真正的共识之前，绝不开始动手。笑查理斯说，这个技能给他带来的感受特别好。因为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逼问的时候，你不得不逐句形成自己的想法。这个流程的价值根本不是约束模型，而是约束你自己，逼你把模糊的直觉变成清晰的思考。这篇文章本身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他先混乱地把自己的想法全部都倒出来，然后一句一句过，让模型逐句拷问、挑刺和打磨。写代码的时候，他借用了 Basecamp 的 Shape Up 方法论里的 Pitch，也就是体验框架。任何编码任务开始动手之前，他强迫自己写三句话。问题是什么？要交付什么？明确不做什么？三句话的问题陈述写满很容易，写好极难。他说这个方法在大模型工作流里效果特别好，恰恰因为它原本就是为人类设计的。这三句话你会真的去读，如果你自己读了，另一个人类也能读。这里呢，他用了一个代码评审里的老现象做类比，1000行代码的 PR 送审，评审者往往看一眼就说 LGTM 看起来不错，100行代码的 PR 反而能够收到15条具体的意见。所以内容越短，人们越愿意认真对待。PR 描述他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写，确保可读、简洁，永远描述清楚实际的问题是什么，这次交付包含什么，不包含什么，并且附上功能正常运行的截图。这给评审者一个明确的信号，这份 PR 值得你花时间去交互。他还有一招更激进的，叫做循环拷问，把计划或者代码锁在上下文里，反复派出带着全新上下文的子智能体，唯一的任务就是往死里挑毛病。一直派到新上来的智能体，为了挑毛病开始出现幻觉了，说明真实存在的问题已经被挑完了。另外一招呢，是从同行那里学来的，让模型在看到真实的设计之前，先幻觉出它预期的 API 或者是界面长什么样子。模型的猜测大致接近于大多数人类的预期，这等于是一次零成本的设计预期测试。 所有这些技巧共享一个大的前提，那就是你自己的判断力。它只在自己懂基础、知道好长什么样的领域里放手让模型干活。在陌生领域，模型只能用来学习，否则就是纯粹的 slop 生产机。学习也要分两种情况，结果可以客观验证的，比如说代码能不能编译、协议能不能解码，你可以放心跟模型一起闯。但是依赖主观判断的领域，模型默认给你的是最流行的方案，不是最合适的方案，初始方向必须由人来定。像查理斯说，他早期刚刚接触 AI 的时候，因为不懂这些边界，确实用它毁掉过一部分自己的信誉。后来呢，他想明白了一个检验标准，特别简单，那就是这段文字你敢不敢站在听众面前一字不改地朗读出来呢？如果答案是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，那这就是 slop。 如果你真的愿意逐字念出来，念完不觉得丢人，恭喜你，这是好东西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触及到了全文最深的一层了。在大会的 Discord 里，有个人问了一个问题，本地优先社区里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坚决反对大语言模型的，那如果当我们做软件的时候用模型，会不会担心被社区排斥呢？很多演讲者对此都有类似复杂的想法，意思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用，但是没人敢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连在这个以技术开放著称的社区里都是这样。而在台上那些坦然说出这部分我直接交给 Cloud Code 了的演讲者，他们的演讲照常被接受被鼓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压上去了，用 slop 登台等同于当众烧掉自己积累多年的信誉，工具审查代替不了信任，愿意把名字压在产出上的人才是质量的担保人。这里呢，我们再补充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，西奥查理斯的团队里发生过一场小争论，几位同事把某段代码批评为 AI slop， 说这肯定是 AI 写的垃圾。讨论到最后才发现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测试驱动开发 TDD 的风格，而写那段代码的同事早在大语言模型出现之前就一直是 TDD 的践行者。所以说大模型并没有制造这场分歧，它只是把原本就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放大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。这篇文章之所以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这么大的共鸣，与其说是因为那些方法论，不如说是因为它说破了整个行业现在的公开秘密。批评模型的声音和使用模型的程度同时达到了峰值，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把两件事情放在同一句话里承认。大家都在经历这种认知失调，但是大家都在假装自己没有。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，其实每一种放大人类产出的工具都经历过这个阶段。印刷术刚出现的时候，被指责让抄写员的手艺贬值。计算器刚普及的时候，被指责毁掉了人们的心算能力。他们最终都没有被拒绝，而是被驯化了。社会为他们长出了新的信任机制，比如说署名机制、出版社、同行评审，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，在当时都是为了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信任危机而慢慢演化出来的。大语言模型眼下缺的正是这一层。Zig 和 Gentoo 的拒收政策、开源维护者的自动关闭、读者看到一个破折号就起疑心，这些看起来像是排斥反应，但本质上都是新的信任机制长出来之前的免疫反应。最后，西奥查理斯的结论很克制，也很清晰。炒作的泡沫之下是一件真正的好工具，它能够丰富你的思考，但它永远不会替代你的思考。说实话，我读完这篇文章最大的感触，其实不是那些方法论，方法论当然有用，但更触动我的是他面对自己认知失调时的那种诚实。这个行业里现在有两种人最常见，一种是闭眼吹的，说大语言模型无所不能，马上就要取代所有人的；另一种是闭眼黑的，说这东西全是垃圾，碰都不能碰。两种立场都很安全，因为你不需要面对矛盾。但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大多数人，其实都处在那个尴尬的中间地带，知道它有很多问题，知道它有很多风险，但每天打开电脑还是会用它，而且确实从中获得了价值。承认这种矛盾不丢人，假装矛盾不存在，或者为了立场一致性否认自己真实的使用体验，那才是真的问题。一个人每月花10,000美元在 token 上，这件事情本身不值得模仿，但是他提出的那个检验标准值得我们记住。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管用了多少 AI， 你敢不敢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？敢不敢当着同行的面一字一句念出来呢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工具是什么没那么重要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不管你用不用 AI， 那东西本来就不该发出来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大家每天的工作流里，大模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？你是把它当作思考的放大器，还是思考的替代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真实体验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